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这期节目，我是茉莉。
我是白话。这一期内容跨度很大，从一位摇滚乐手的谢幕，到史诗改编、暑期档票房、AI 的账本，再到气候、灾难、历史考辩、世界杯、健康与文学，最后回到城市、职场和普通人之间的善意。这些东西表面上看没什么关系，但背后其实都指向同一件事。我们怎么在变化里看清真实？
对，咱们就从头说起吧。第一个话题是何勇的离开。
何勇去世了，57岁，这对很多听中国摇滚长大的人来说是个很重的消息。
主播之一当年采访过他，还提到2004年那句流传很广的话：张楚死了，我疯了，窦唯成仙了。这句话其实是何勇当时的一种自嘲式的总结，把魔岩三杰那一代人的状态概括得很扎心。这句话出自2004年他的报道语境里，是他自己说的。
再往前就是1994年那张《垃圾场》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这张专辑的原名其实叫《麒麟日记》，后来才改成《垃圾场》。一个名字的改变，某种程度上也对应着他那一代人的命运轨迹，从少年心气到后来被时代反复冲刷。
何勇这一走，等于一代摇滚记忆正式谢幕了。而纪念他的方式，其实也可以顺着延伸到他离开的那条生意链上，就是演出经济。
对，有从业者聊过演唱会的真实账本，结论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。最赚钱的是个唱，最不赚钱的其实是音乐节，拼盘在中间。大家总觉得音乐节人多热闹，实际上成本和分账结构让他很难赚钱。
而且现在地方文旅都在抢办演唱会，用的是补贴、专线、特产礼包这一套，本质是想借演出拉动本地 GDP。 所以演出不只是一个文化事件，它已经是一门被地方政府介入的生意了。
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挺有意思，台上的艺术家在谢幕，台下的生意在扩张，舞台的浪漫和账本的现实从来是两条线。
顺着舞台往下走，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更古老的舞台——史诗。河马史诗这期聊得很透，4.5个小时的重述，咱们压一压。
先说伊利亚特，他写的不是整场特洛伊战争，而是战争第十年末的几个星期。核心人物阿基琉斯，他做了一个选择，要么活得长久默默无闻，要么选荣光但短命。他选了后者，这是整部史诗最核心的张力。
奥德赛则是十年归乡的故事，奥德修斯一路漂泊，最后回家把求婚人全部杀掉。为什么求婚人必须死？罗萧然的解释是，他们盘踞在奥德修斯家里，违背了戴克法则，又处在王权真空期，从史诗的道德逻辑上看就是必死的。
再说诺兰的改编，他延续了奥本海默那条文明崩塌的思路，用了心理化的不可靠叙事来处理众神。也就是说，雅典娜可以理解成幻觉，是角色心理的投射，这跟传统史诗里神明作为客观存在完全不同。
而且诺兰明确说，整个改编的核心是信仰，就是那个互尊戴克法则，这跟罗萧然解释求婚人之死刚好呼应上了。史诗的内核是戴克与僭越。还有一点值得提，史诗本来就是口传传统，冥府之行是整部叙事的最低点。
从史诗到银幕，话题就自然滑到了这一季的电影市场。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123.98亿，3.4亿人次，是同比增长的。其中功夫女足23.15亿，欢迎来龙餐馆19.5亿，两部占了整个档期的大约三分之一。
欢迎来龙餐馆是文牧野的片子，8.2分，沈腾演一个厨师陷进伊拉克战争，喜剧、战争、美食三种类型融合，用平民视点反战，进步程度被认为超过了奇迹、笨小孩。而功夫女足的口碑是两极的，被说像高仿老梗，周星驰本人从不回应，向太、王晶这些人在吐槽，吴孟达这边的人在力挺，两边都很激烈。而且背后还有对赌，赔约3亿，试水网大短剧、元宇宙都没什么水花。
同期还有一部八仙拿了暑期档最高分，个人打 7.3, 豆瓣 8.3。它融合了侠盗片范式，还埋了中国神话的彩蛋。但问题也很明显，要素太满太浅， 有创作者提醒，要警惕观众反噬，塞太多反而把节奏压垮。
说到八仙，插一个考据，挺有意思。八仙多数是历史原型附会来的，比如钟离权其实是唐末道士，不是汉将。八仙过海的原型甚至可能是蓬莱囚犯越狱。神话本来就是跟着社会需求不断被改写的。
还有一个电影相关的小话题，今年的后世，它源自2019年一张匿名图片，导演 Kim Parsons 16岁拍伪纪录片成名，但电影在国内评分 6.6， 远低于西方，原因是心理投射削弱了原味，网上的恐怖想象没法完全装进荧幕里。
另外有个长线话题值得说一句，美剧里的第三空间，从 Cheers 到 Central Park 用了10年完成文化转型，从逃避生活变成讨论生活，塑造了今人对咖啡馆的归属感期待。还有潜伏，靠 CP 二创和职场解读在 Z 时代翻红，考公热下年轻人把单位想象成天津站，填补了官场小说消失后的文化空白。票房之外，银幕叙事的寿命是靠观众自己续的。
银幕之外，说说这个夏天真正的技术浪潮 AI 这一块的信息量很大，咱们慢慢捋。
先看账本，2026年上半年巨头资本开支预计破10000亿美元，但行业收入只够折旧，这就是说投入的规模和实际产出的规模之间有个巨大的缺口。
CF40 的报告给了一个类比， AI 现在就像处在爱迪生直流电的阶段，生产率数据为时尚早，真正该关注的是需求侧波动和折旧维护投资，而且 AI 在加剧中美之间的 K 型分化。
落到具体的行业，问题更扎眼。具身智能这一块，某公司融了50亿，但研发只投了3000万，收入靠什么？蔬菜中心和关联交易撑大的，上市排队已经超过10家了。有人直接说，这个行业现在处在山寨机时代，没人赚钱，但热钱拼命往里投。
好消息不是没有，国产模型跨过了可用门槛之后，算力和应用的确定性其实很高。一个新的职业 FDE 一年相关招聘涨了大约7倍， OpenAI 这些巨头都在争抢。但有嘉宾提醒， FDE 必须是 AI 原生，否则就退化成定制外包。
英伟达那边也在布局，研究副总裁刘明志主导开源世界基座模型 Cosmos 服务物理 AI， 已经迭代到 Cosmos 3。黄仁勋叮嘱他做到97代，理念是造市场，而不是在存量里竞争。
有些研究也很冷静，比如有研究员用 Cloud AI 投研工作流体效，把 AI 对标到工业革命，认为现在是早期。也有人指出， AI 自我迭代仍然依赖人类品味来定义问题，过度依赖 AI 会造成认知负债。亚马逊的查生甚至预计2年后他团队里负责人岗位会消失。
对年轻人来说，这个冲击更直接。昆山杜克的周易素有个观察， AI 把 Junior 升 Senior 的梯子抽掉了，美国科技业22到25岁的岗位减少了25%，但40岁以上反而增加了18%。
办公 agent 的访谈也有类似判断，大厂 OKR 层层拆解导致局部理性，很难出 AI 原生产品。预测是12个月内进入替代阶段，终局之争在预装和渠道。这个判断是个预测，得打个引号听。
学术圈的进展也别忘了，2026年菲尔兹奖颁给了王红和邓玉，邓玉他们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，也就是从粒子推导流体方程有了突破。而且数学家已经在用 AI 抽卡解决4大期刊级问题了。
还有个争议案例， KMIK3 开放权重逼近前沿，但2周的发布时间被质疑不符，蒸馏争议也起了。他的 license 对年收入超过2000万美元的模型服务商收授权费，开源和商业边界的问题越来越绕不开了。
再往前追一点历史语境，1999年的 Geoforce 256和 CUDA 打开了 AI 并行计算时代的大门。黄仁勋2013年前后开始公开穿皮夹克，据说可能受了黑客帝国带火皮衣风潮的影响。
在这个狂热里，有句警示值得放在心里，普通人不必追最强的模型。回到工业革命时期，瓦特蒸汽机是按省煤1/3收费的，像打表机费。卢德运动和恩格斯停顿都是技术冲击下的社会反应。历史早就提醒过我们，技术转型的代价 是真实存在的。
说完 AI 的账，咱们来算算更具体的钱、汇率、楼市，还有暴雷的企业。
先说日元贬到了 163.98， 40年新低。核心逻辑是债务对 GDP 比率约 240%， 财政风险溢价主导了汇率。美日1998年之后首次联合干预，日本国内消费也在 K 型分化，檀木月活5800万，但英元经济有 4.1 万亿日元。
这边是个 M 型分化的图景，低总价的老破小和豪宅两端走强，中产腰部资产在补跌。有个关键判断是，租售比超过 3% 的资产会自然见底。哈尔滨的租金回报率 3.6%， 全国最高。有嘉宾据此买入了乌鲁木齐，这是个很具体的决策案例，逻辑就是租售比。
暴雷最典型的案例是苏宁，38家公司破产重组，负债2387亿，对上410亿资产，清偿率 3.5%。主业营收从2019年的2690亿腰斩到2021年的1389亿，死因是现金流断裂。这是个大字号案例。
还有一些散点可以串一串。韩国那边一周之内综合指数跌 8.77%， 费城半导体指数跌 9.97%。三星和海力士占了 KOSPI 市值的 52%。单股杠杆产品两个月增了近3倍，放大了下跌。金融结构的问题会放大市场情绪。
银行层面也有罕见事件。众邦银行被接管是继包商之后很罕见的案例。民生银行30年里历经股东内斗和安邦入主。微众和网商两家占了民营银行总资产的 57.5%。民营银行的格局气势相当集中。
消费端也有些信号。信拿到了证监会备案去香港上市，估值从千亿缩到400-500亿。他的小单快反柔性供应链只有珠三角能复制。寿司郎的爆火被定性为品类升级而非消费降级。百元以上现场制作靠 RFID 芯片把损耗率从 10% 降到 4%， 核心是持续标准化。超市自有品牌也在崛起。山姆的会员费买到的其实是替你选好的确定性。还有三只松鼠式的老品牌，还有苏宁式的倒下，渠道和品牌的权利一直在换手。
从账本跳出去看一张更大的表，地球的环境账。2016到2025年全球升温 1.26 摄氏度，其中人类贡献了 1.24。 气象局的专家说了，这个数字就是人干出来的。
而且预报本身不是纯算数据。专家透露，预报是由全国专家会商博弈之后首席拍板的。极端天气的频率在持续增加。海洋这边吸收了大约 90% 的多余热量，热含量创新高，相当于每秒11颗广岛原子弹。海洋分层在加剧， AMOC 近20年减弱了 15%。气温每升一摄氏度，水汽增加 7%， 直接驱动极端天气。
气候的影响渗到很细的地方，热浪下鸟类靠张嘴喘气，喉颤，水域降温。研究显示，城市热岛导致鸟类多样性下降，15万巢记录正是高温降低了繁殖成功率。巴黎的高温还暴露了奥斯曼建筑的散热缺陷，白天吸热，晚间排热，人熬不住。还有蚯蚓，赵琦研究蚯蚓，这个物种绵延了5亿年，熬过5次大灭绝，标本馆藏12万余条。但如果蚯蚓消失，会带来垃圾堆积、土壤板结和粮食危机。气候变化下，连最底层的生物链都在晃。
极端气候之下，接下来就绕不开灾难和事故了。今年8月26日，尼泊尔和西藏交界处冰川崩塌，引发泥石流。尼泊尔确认至少919死，3916失踪，西藏16死，546失联。有节目专门讨论了死亡统计和灾难报道伦理的问题，在失踪人数比确认死亡还多的情况下，怎么统计，怎么报道，本身就是一个伦理难题。
更小尺度的事故也不少，晋江辉腾鞋厂火灾28死，一楼起火，全楼伤亡。原因是 PU 聚毒烟、三合一违规、楼道堆物、烟囱效应叠加。逃生八字诀是小火快跑、浓烟关门，这个值得所有人记住。
还有一件事很揪心，揭阳四名14岁未成年人虐杀流浪狗旺旺母子，最后只是送专门学校处理。Papi 妈妈维权了1185天，北京首例宠物投毒刑事公诉案判了被告4年。但整个动保法依然缺位，对比之下，韩国济州那边的流浪猫狗管理 TNR 这套思路，国内还是空白。张月估算中国流浪猫狗超过1亿只，根源是繁殖、买卖、遗弃都无管理。
还有个悲剧要提，13岁男孩在往届学校遭教官性侵，加害者判了5年3个月。父母当年外出务工缺席，他母亲说绝不会再送。这类事背后是制度和家庭的双重欠账。还有一条社会新闻也让人难受。2026年5月3日，辽宁东港一辆核载6人的面包车装了21人，侧翻8死13伤，时速112公里，多是55到70岁的农村妇女，工头抽8皮费，农村零工没保险没赔偿，最后无解。
意外之外的危险也有。有个传销案例挺典型，一个听众卧底秦皇岛的平寨改征信传销窝点，跟警方里应外合端掉了30多人，入伙要买4.98万的订单，再借30万创业金。返贫的风险其实不在大额消费，而在自动续费、小额手续费和需要持续投入的续费型资产。小额借款年化利率可以高达30%以上，这些都是把普通人往下拖的机制。
从当下的悲剧往更长的历史回望一下，考辩这一块有个很有意思的话题，中国飞行史的两条路线，一条是羽人化鹤这种玄学升仙的想象，一条是鲁班木鸟王莽飞人试验这种技术尝试。但有个关键结论，万户飞天这个故事中国史料里没有依据，是现代回流的传说。
江宏杰也在博明清伪史论，郑和蒸汽机、永乐大典、传西方科技这些说法史料上都是虚构的。土木之变的真实原因其实是冶仙朝供人数和马匹超限。跟考据对照的是史料挖掘的另一面，尤凯越用纸上的权力借荣县民国档案写普通女性诉讼，法律赋予了离婚和继承权，但很难落地，制度一改，观念鸿沟难越。
历史考辩之外，其他文明和历史也有好玩的东西。格鲁吉亚有3个标签，金羊毛故乡的黄金之国，骑士精神，最愤怒的高加索国家。圣尼诺用葡萄藤十字架让信仰随藤蔓生根。西班牙和阿根廷的百年纠葛也很戏剧。1806年英军入侵反而催生了阿根廷独立的底气。庇隆用小麦信贷反哺饥饿的弗朗哥政权。梅西拒绝入籍西班牙，坚持效力阿根廷。还有索马里1991年政府崩溃后，宗族信任网络反而壮大。EVC Plus 手机转账2011年全民普及，比中国二维码还早。科威特有一条80号公路，就是海湾战争里的死亡之路。
还有柏林墙的故事，87岁的维格尔9年里帮了650人逃出东德，设计替身路线，改装凯迪拉克，把人藏在仪表盘后面。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一夜建成，77条地道只有19条成功。这些故事都在提醒我们，历史的细节比想象更荒诞也更真实。
从历史考辩回到现实，说说今年夏天的世界杯。
偏说概率， Pomi Market 世界杯合约交易额突破了20亿美元。7个 AI 模型有4个选西班牙，西班牙当时的胜率 90%， 结果爆冷平局。 AI 模型预测这件事本质是概率套概率，7连败的教训是高概率不等于确定性。
再说国货，这届世界杯出现了第一双中国品牌的足球鞋李宁。佛得角爆冷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，一下子带火了美国的 Capelli Sport， 它是中国独资厂代工的，还有莆田的三大。卡尔美则是蛇吞象收购了西班牙品牌，拿下独家双国家队赞助。还有一件冷知识，1978年德国队带着 1.8 吨土豆、700公斤香肠、3万6000瓶啤酒赴俄，小组出局之后骨折价卖给了当地酒吧。挪威带了300公斤三文鱼。世界杯背后是概率、 资本和民族情绪一起在打转。
佛得解这个国家值得多说一句，55万人口，26人名单里，19人双国籍，14人海外出生，靠血缘规划加葡萄牙联赛跳板完成套利，这是小国足球的现实打法。
绿茵之外是更冷峻的地缘博弈。林肯号部署超过260天，中间208天没有靠港，创下纪录。巴林这个补给枢纽被伊朗攻击受损，水手几个月没有蔬果和牛奶，海军紧急调华盛顿号过来，造成亚太航母真空。军事成本最后落在普通人身体上。
外交这边也有动静。6月17日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，停火60天，海湾复国出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，伊朗承诺契合。万斯公开怒斥以色列，停火是真的，但结构性矛盾还在。
局势之外，餐桌是最朴素的慰藉，说说吃的。
意式正餐的结构很讲究，前菜，头道碳水，二道肉，配菜，奶酪，甜点，咖啡，餐后酒。番茄是哥伦布大交换带过去的，1889年玛格丽特披萨让番茄变成了国家象征。一道菜背后其实是几百年的流通史。
奶茶40年，五代演进，从奶精粉到鲜奶再到基底乳，现在星巴克出了 6.0 高蛋白零乳糖基底乳，但植脂末没有消失，嘉禾股份一年还能卖10几亿。糖水赛道也在翻红，麦记牛奶公司善心带动，满记靠甜品自助和零售翻身，山姆的杨枝甘露10万套3周售罄。
寿司郎刚才提过标准化了，再补一个国内的例子，北京33平米的小店的富来，做板前川菜，用大风量静音设备控油烟，单日流水曾到过1.3万，7月营业额已接近24万。小店做起来的逻辑其实是技术和标准化的胜利。
豆腐的故事更动人。成都的豆腐酱尹松4代传承15年，四川冬豆蛋白含量55%，远超进口豆的43%，成了成都米其林和黑珍珠的供货商，正在建豆腐博物馆。还有个四川的深层背景，四川最著名的爱情故事是卓文君寡妇私奔，女性地位高根源在蜀绣经济和川军抗战的历史。
这什么之后是身体怎么运转，先说心理和精神健康。
WHO 后统计，大约20%的地球人有心理障碍。精神科有个行规，不看熟人。抑郁症的疗程是1到2年，双向发病率约2%-3%。江涛说得很清楚，精神科诊断的核心是与患者面对面聊天式的精神检查。抑郁、双向、焦虑足量足疗程5年无复发，就算临床治愈。精神分裂症的高危人群可以早期干预，阻断发病。这些都是可以落到具体动作上的知识。
身体这块有几个反直觉的结论。第一，扔蛋黄没用。人体每天自己合成胆固醇700到1000毫克，远超饮食摄入。第二，他听只降500，氧30%， PCSK9 药可以再降5到7%， FDA 已经批准了首个口服药 Enlicitide。 第三，减脂，减掉的脂肪 84% 是以二氧化碳的形式从呼吸排出去的，7700大卡约等于1公斤脂肪，但会被代谢适应和糖原水分波动干扰，有效减脂等于小缺口加高蛋白加力量训练保肌加睡眠。
还有几个生活小知识可以顺手带一带，中年人该管3个账户，现金流、肌肉、睡眠。储蓄等于收入减生活方式，警惕订阅制支出。肌肉是退休储蓄，蛋白要 1.5 到 1.6 克每公斤每天。睡眠的原则是输入可控，输出不可控。皮质醇是必需激素，醒后30到60分钟达峰值，午夜只有晨间的1/10。内分泌学会明确说，肾上腺疲劳不是正规诊断。体味这件事也有科学，东亚人 ABCC11 基因突变让体味偏淡，但熬夜和压力会让皮质醇升高，大汗腺增殖而变臭。老人味源于皮质氧化生成的二人稀醛。
还有关于胆固醇的最后一件事，也是关于身体的科学精神。医学上有不少错出来的发现，介错机揭开了法氏囊 B 细胞之谜， 论文发在家禽科学。拿错铅被电阻发明了心脏起搏器，认错属性别反而解开了 MS 的男性保护机制。弗莱明度假偷懒撞见了青霉素，科学里的意外往往比计划更伟大。
身体之外是心理和自我怎么安放，这一块的核心话题是思考外包的泛滥。
对，现在很多人把思考外包给算法和信息流。应对的方法其实很朴素，留出完整的思考时间，大量阅读，训练批判性思维，做书写练习。独立思考本身就是缓解焦虑的方式。
美师大的王芳从四书出发讲了个很深的点，死亡焦虑是人类底层的动力。还有一个反直觉的观察，好人更难认错，因为自我辩护是缓解认知失调的方式。道德基础理论可以解释很多网络骂战，不同立场的人底层道德预设根本不同。
这一区还有几个支线可以带一下。陈果谈命运，命是天命定数，运是可控变数，迷信与否取决于相信的方式而不是对象。尽人事分三层，尽己之能，尽人之力，尽人之智。阳明心学的自救路径也很清晰，心即理，知行合一，致良知三步。岩中花树和无心光明这两个意象，让一个人放下执念，不向外求。克里希那穆提讲全然注意力，梦岩借电影和智能简史的五次智能突破，说明人看别人只是意象叠加。这些都是自我修通的不同路径。
还有几块散的小观察跟自我有关。谈衰老，两位37岁半的主播盘点变老瞬间。夜店十年没去，晚9点想回家，火锅烤肉连吃身体受不了。谈孤独，母胎 solo 者享受独处自由，孤独常常是心里没事干，看着别人开心时的空虚感。谈磕 CP， 年龄越大越难磕，成年人太清醒，暧昧期最上头，能磕上 CP 说明日子还不错。谈边界，边界是区分什么属于我的主体性表达，管的是自己怎么回应，而不是控制别人，可以从责任、能力、资源、意愿、价值四层去识别。这些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，在信息洪流和关系密度里把主体性拿回来。
主体性落到纸上就是文学。这一期有个告别要题，东野圭吾7月23日因结直肠癌去世，享年68岁。解忧杂货店标志着他从写人性之恶转向写善意救赎的中年变法。
再看正常人，鲁尼这本，康奈尔怕不配，玛丽安怕不值得，阶级和原生家庭让爱而难言。鲁尼本人是欧洲大学辩论赛的最佳辩手出身，所以他的对话密度是有来有的。
女性写作也值得说，韩国女作家集中涌现，根源是父权压抑之下文学成为发声渠道。韩女文学这个词是中国读者总结的。既爱烂写考试院便利店的生活，跟国内年轻女性读者有强烈共振。邢烟烟的《零诺》3年出版拉锯被她形容为行为艺术，新作《飞蝇游戏》写工地女工双峰女人，她还投资了女性出版品牌在写。文学始终在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说话。
从纸面回到城市，这一块先从一个基础问题开始，公园是怎么来的？
欧洲的皇家园林是17世纪开始逐渐开放的。1847年 Birkenhead Park 成为第一个用公共财政建的市政公园，这是公园史的分水岭。中国近代公园有两个源头，一是皇家园林开放，二是租界。也就是说，公园这个公共空间形态在两种社会里是两条路径长出来的。
有个判断很锐利，中国的城市不够城市，乡村太乡村。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里没有漫游者的空间，语言被政治语录入侵。乡村那边河南血浆经济这些苦难成了文学素材和赎罪书写。这句话背后是对公共生活和文化空间的双重批评。
城市这个话题还可以铺开，首尔清溪川2005年拆高架涵河，现在可以下水嬉戏。大学路的松树路纪念民主运动。如意岛现代百货以通透的垂直商业代表韩国设计，圣水洞的废墟风成了潮流打卡地。纽约那边东河公园被整体抬高5米，老树全无， 引发信任危机。布鲁克林大桥公园把七个地块租99年，租金覆盖70%的运营费。公园和公共空间的管理逻辑其实一直在变。
还有个很浪漫的实践，设计师林涛的 poster 实验，在上海街头用浆糊手工张贴实体海报，对抗公共空间的广告化视觉。他认为好海报是城市的审美教育，这个跟城市不够城市那个判断刚好是一个回应。公共空间里审美也是一种公共癖。
其他城市相关的小点也可以串。方盒子建筑源于材料、需求、审美三重革命。格罗皮乌斯1911年设计的法古斯工厂是欧洲第一座钢混加玻璃幕墙的建筑。王刚看康雍乾书画展，和珅因为答起飞点守者之责得宠，还善于仿乾隆笔记。王刚最喜雍正林米福英赋，管阁体工整，仍见个性。陈丹青在山西辽源明雕塑里认出了中国人的种姓面孔，认为明代工匠水准与文艺复兴完全齐平。艺术史里的自信可以从器物和建筑里长出来。
城市里的人怎么谋生和自处，就到了职场。这一块的核心是求职和沟通。
有个案例挺猛，校招海投100份简历，拿到15个 offer。这个人的核心结论是，面试是双向筛选。社招的优先级是熟人内推大于猎头大于海投，而且他只挑从0到1的新业务。
沟通这块也很直接，对听不懂的人委婉是自找苦受，触及底线就应该直接开炮。礼貌和直说需要分场合，这个判断跟求职的逻辑其实是通的，都是双向筛选，别在不匹配的人身上消耗自己。
职场还有几个补充的观察。花谢离职后自称不上班的人，他经历奇葩说、太阳川河、字节大厂，总结职场核心是哄人与预期管理，现在按 OKR 经营自己。琼斯的吐槽也很扎心，老媒体公司从300人缩到18人，欠薪最长7个月，销售出身被迫做编辑，老板18点后才到岗，却要求员工深夜待命。还有两位主播分享成年人学习法，这人用2周18个时间段填满计划防打乱，P人报名设死线并罚款倒逼完成。方法没有高下，关键是能不能把自己逼进执行。
还有几个身边的样本可以带一下。中专出身的小齐和哥大硕士张俊对谈文化差异。小齐13岁，因为 ADHD 被初中劝退读中专，两人自嘲，一个没文化，一个太精英。自媒体这条路上有主播蹭星仔热度涨了10几万粉，也有现场听众说自己10年做号，公众号月广告收入只有5毛。自雇和求职之间其实没有一条路是轻松的。
工作之外，最后回到生活本身。这个话题的起点是陌生人的善意。
有2个纽约地铁的故事特别打动人。一个是主播曾帮一个走失的自闭症青年寻亲，后来青年自己回了家。另一个是2000年地铁里的弃婴凯文被2位父亲收养长大。这类故事的力量在于，陌生人之间的际遇是随机的，但善意可以是有结构的。
国内的善意也很具体。有个司机为一位拾荒奶奶攒瓶子，还贴心地把广播音量调低。大理有3个女孩在雨夜捎带博主，丽江有个高冷的女生主动帮拍照。这些善意是纯粹，不夹带期待的。还有司机老张搬家引出的话题，一把钥匙串起30年居住记忆，从部队大院、筒子楼到租房装修，他5年装了6套房。生活碎片背后是一个人完整的时代轨迹。
还有一些更轻的生活切片也值得收进这一段。时装周区妹，她其实是品牌订货的行业展会，座次就是阶级，编辑看秀发朋友圈是 KPI， 本地居民零人在乎。3伏天逛超市可以替代公园20分钟效应，在冷气和货架之间找回生活节奏感。超市分区各司其职，拉客、留客、宰客、送客。2位大馋丫头分享外卖癖好，周五晚必吃麻辣大菜，工作日只点简餐轻食，住酒店必点全套外卖，享受外卖自由。还有复古服饰从业者的观察。当下消费被资本裹挟， clean fit 和老钱是假松弛， 中国缺乏穿越周期的自有服装文化体系。还有卖猫人对谈猫族夜聊，博主自述被流浪猫张凤姑一夜攻陷。这些小事合在一起，就是普通人的真实质感。
对，说到这儿，咱们把整期收个尾。这一期从何勇的离世和演出经济的账本开始，经过史诗改编、暑期档、 AI 的融资与真价值、日元和楼市的分化、气候与灾难、历史考辨、世界杯与地缘、饮食与健康，最后到心理、文学、城市、职场和陌生人善意。这些故事看起来跨度极大，但他们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。
对，无论是 AI 的万亿资本开支、日元的40年新低、919条生命的统计，还是一把钥匙串起的30年，他们都在提醒我们，宏大叙事最后都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，而人的感知、选择和善意才是这一切真正的底色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再见。